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李崇恩在这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我们看的是约伯记，这是袁泽善牧师主讲的课程，共有25讲。今天第二讲的学习内容呢，我们看的经文段落是约伯记1章6到22节。现在把时间交给袁牧师。
善良的人遭遇患难，得不到家人朋友的同情，看不透神的作为和旨意。
受苦的人忍耐等候，得着神慈爱的怜悯，领受神丰盛的恩典。
以主爱抚平伤痛的心灵，约伯记，袁泽善牧师主讲。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透过《真道分解》这节目的播出，我们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现在就由袁泽善袁牧师我与您分享约伯记的信息。今天呢，我们进入到第二课了。上一回呢，我们比较多一点时间是探讨约伯记写作的背景，以及呢约伯记第1章1到5节的经文。虽然短短的5节经文，但是却带出了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对于约伯这个人的一个描述。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稍微复习一下约伯本身的特质，在圣经当中很特别的，这是神的一个启示，对他的一个介绍。当然我们之前也讲过，有人就因为这句话就说不可能自己写自己是那么完美嘛。好，不管怎么样，但是我们看到神对约伯他的定位是这样清楚，说这个人是完全正直，远离恶事，也就是说他完美的不得了，并且呢他是持续的在敬畏神，敬畏神的同时他是远离一切的邪恶的事情。那当然神祝福他，他生了7个儿子3个女儿啊，家产是丰富的不得了。但是问题来了，就是在我们人的认知上面，常常觉得蒙福就是因为顺服，顺服就一定蒙福。没错，这是一个定律，没有错。但是我们却发现了，待会我们来查考约伯记的时候，整卷的约伯记就告诉我们这不是绝对的。也就是说我们常常认为说这叫做因果论啊，你是好人就必得善报，你是恶人就必得恶报。对，这个是一个定律没错，但是神超越这个定律。我们不要把神约束在人的有限的或是能够所理解的范围里面而已，因为神已经高过我们人的思想、人的意念。好，那么这就是约伯记里面我们先看到对于约伯定位非常清楚，约伯被定位说是完全正直，但他和别人都不以为约伯是无罪的。这是在我们以后探讨就知道，他从来没有认为说自己是没有罪的哦。因为人当年因为不顺服神啊，亚当夏娃吃了禁果远离神，或者说不顺服神之后呢，就被罪所隔绝了。所以在这里对于约伯的定位很清楚，不是说他是没有罪的，可是他是完全正直的。在对于人的定位当中呢，他的生命的品质呢已经是很少见了。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很难理解说这样子一个人是不是已经是达到一个巅峰呢？不尽然，因为圣经还是记载一个正直公义的完全人，他会受到什么呢？受到攻击，受到这个罪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好，我想我们可以从约伯记里面还是要认同这件事情，而并不表示说因为人敬畏神远离恶事就不会遭遇到苦难。那么约伯呢在这一卷书里面很清楚的看到说这个苦难不是因为他犯错，苦难是因为来自于魔鬼的攻击，这就是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那么约伯他自己呢，事实上他扮演的一个祭司的角色，因为他常常献祭 好，这跟以色列列祖时期的族长是一样的，亚伯拉罕到一个地方就筑坛献祭，所以约伯在这个当中呢，我们说他应该是跟列祖时期的这个族长，他们是很谨慎的，对罪恶呢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是要远离他，而且献上祭物在神的面前洁净自己。约伯真的是非常的清楚他的一个守望的一个职责。那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后面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所不能够理解的。在约伯记的第一章第六节，我们来看六到十二节这一段的对话，很特别很特别，我们必须要很小心的来解释，不然的话我们会误会其中的很大部分。这段经文是怎么说的呢？我们先来看第六节的经文，说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哇，光是这一节就有很多的探讨了。首先我们讲说有一天到底是哪一天，不知道，反正就是有某一天，这一天呢肯定也不是地上的日子啊，因为地上的日子是白天黑夜，但是这一天呢就是有这么一个时间。那神的众子当然指的就是天使了啊，因为都是神所创造的，不是神的儿子们啊，那这个问题就大了哈。所以我们要认清楚当时这个写作的背景，或者犹太人在神学的观念来讲，这些天使都是神所造的，好像神的孩子们啊。但是要记得，这个众天使不具有人性，是属于灵界的，是服役的灵，这个我们要清楚，不要以为说啊，那耶稣基督也是神的儿子，那就混了，这完全是不能混在一起的啊。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众子当然就指的天使们，那不仅仅天使在神的面前侍立，这个我们可以理解，问题是撒旦也来在其中啊。那撒旦是什么意思呢？是敌对的意思啊，而且前面有一个定冠词，就表示这一个抵挡者，那就是魔鬼撒旦啊，又称作魔鬼，又称作这个撒旦，或者又称作是那个控告者、敌对者。那么他来做什么呢？哇，你就发现后面就遇到一个情况，就是神跟撒旦在对话啊，那也在其中，表示呢好像撒旦不常常在这当中，今天呢刚好撒旦来了。那在这里面的一个对话，我们要小心的解释，就是说在现实的场景里面，这个情境是不会出现的啊，弟兄姐妹同道同工，我们要非常小心的，不然的话在这个解释当中，好像魔鬼只要有空的，他想到了就可以到上帝面前啊，随便找一个人，好比说这次他找到约伯，然后提出来一个挑衅或者一个挑战啊，神就被激怒了，或者神被激动了啊，就让约伯受苦了。如果这是一个现实的状况的时候，那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就非常辛苦了。因为什么？因为呢，我们常常会处于一种神的情绪的不稳定的状态，我们会遭遇到苦难啊。所以约伯记在这里，他要叙述的不是在讲到说魔鬼跟神的之间互动是这样子明来明往的。为什么？因为这是诗歌题材，因为它是属于一种这个描述性态的。那为什么用这种描述呢？因为这是拟人化，在现实的场景里面，我们知道魔鬼撒旦是属于这个堕落的，是被神所赶除的，而在神的这个宝座前面，魔鬼撒旦是根本不敢来的啊。我们从这个很清楚的一个整个的启示当中可以看到，魔鬼撒旦是属于黑暗的权势，他已经背逆神，被击落了。而神呢是真光，神是光亮的，是光明的，因此呢一个黑暗的权势来到光明面前是站立不住的啊，这点我们要清楚。那为什么约伯记这样写呢？我们要知道它是诗歌题材，是拟人化，就好比说他用一个故事来形容约伯被魔鬼所攻击，那神同意了，神的同意不是说面对面的，因为它是诗歌题材，就把它编成像一个故事一样，就说好像魔鬼来到上帝的面前啊。注意了，我们在解释上面要知道这个诗歌题材讲的好像不是真实的，因为在真实的环境当中，神的公义、神的光明是黑暗的权势，魔鬼没有办法站在神的面前。就我们生活当中也知道很重要的，有光的地方就没有黑暗，在黑暗的地方只要有光就不黑暗了。所以在神真光面前，魔鬼是站立不住的，他怎么敢来到神的面前？就好比一个犯罪的、作恶的，怎么敢到法院或者到公安面前去站立呢？那自投罗网嘛，是不是？所以在这一点我们看得出来，这是一个拟人化的一个诗歌题材的表达。 但是重点要强调，就是说魔鬼确实是这样不断的来攻击我们，而神允许不是说跟魔鬼讨价还价商量以后同意，而是神在他的掌权的当中，魔鬼随时随在就在攻击我们，而神信得过我们。就好比在约伯记里面，我们看到神信得过约伯。好，所以在这一段我们多花点时间在解释，就是要强调不要误解了，以为每一次我们受到伤害都是上帝经不起这个魔鬼的挑衅，或者神的情绪很不稳定啊，他一下子答应了我们就受苦了，一下子放手了我们就遭殃了。不是的，神其实一直都看顾的，而且魔鬼也没这能耐到神的面前，哪敢去啊，去的都早就被已经被击杀了，被灭绝了嘛，是不是？所以呢，这是一个拟人化，说好，现在好比说在一个天上有一个聚集啊，神在他的荣耀宝座上，天使呢都在那里服侍神，然后魔鬼撒旦就跑出来说啊，你知道啊，这个约伯怎样怎样。好，这就是我们现在用诗歌题材来解释，就比较容易的。那当然这里面还讲到说，魔鬼说他是在地上走来走去啊，那当然在彼得前书五章八节也提到，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啊，这都是一个象征。你不要以为魔鬼就狮子，不是的啊。所以在这个方面来看，我们先要了解魔鬼撒旦的功能，就是不断的找机会要攻击神的儿女，而神的作为呢，永远是高过魔鬼的攻击。那这就是啊，从约伯记里面首先我们要看到的啊，这个是犹太人，特别是当时约伯记的读者或作者呢，对神的一个认知。那么接着我们就看到，当这个撒旦回答说走来走去往返而来，那神就问这撒旦说，你有没有看到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啊？也就是说，神对约伯有十分的一个信心或者一种悦纳，就是他是一个完美的，在人当中这是极品啊。那魔鬼的想法是什么呢？魔鬼的说，那又怎么样，那是因为怎么样，因为你上帝在照顾他，对不对？你这个四面安营保护他，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人，并且他所有的，他当然是因为你对他好，所以他敬畏你啊。哎，所以弟兄姊妹同道同工们，这一种的对话像不像我们自以为是的对话呢？很多时候我们也认为说，为什么我好呢？为什么我蒙福呢？因为我顺服神啊。好，那为什么我要顺服神呢？因为神对我好啊。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这么功利的话，那就不是真正的顺服了。所以也就在这一个约伯记里面查考里面呢，我想给我们很好的一个学习的方向，就是要让我们知道神之所以为神，他是具有主导性的啊。那么因此呢，在这里魔鬼撒旦就说，这因为对你好嘛，是因为你为他保护的好。如果你看一个挑战出现了，如果你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就一定离开你。对我们来讲可能真的是这个样子哦。今天我们拜神拜佛这个偶像的迷信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嘛，对不对？那我们就要来想，我们信靠真神上帝是不是跟那些拜偶像的是不一样的呢？如果是一样的话，那我们真的就不是真正的把神当作真神来拜了。好，所以这是一个挑战。因此魔鬼撒旦在这里面他也是这样子来挑战神啊。那撒旦在这里的角色其实并不突出的，他虽然是挑战神，但是还是必须在神的允许之下才能够有所动作的啊。而且所做的事情范围还被神所限制啊。这就是在拟人化里面当中看出，魔鬼撒旦虽然很厉害，但是呢还在神的要求或是掌管之下啊。魔鬼撒旦从来不是可以跟神相抗衡的，这是拟人化才出现的。那约伯的苦难即使是因为来自于魔鬼撒旦的挑战，但却直接是来自于神的许可啊，这是神的主权，这也是这一卷书主要张力的来源。因为啊，爱人的神他怎么可以允许苦难降临在那不需要被惩罚的人身上呢？神既然这样爱我们，怎么可以让这个苦难临到呢？好，这就是我们要分享的了。那魔鬼撒旦质疑约伯只不过是因为想要获得福气才会能够行善尽虔的这个说法呢，这同样也质疑神是用收买的方式获得他指明的忠诚啊。所以如果神真的是因为这样子互利的情况之下才得到尊荣的话，那就被魔鬼撒旦笑话了嘛，是不是？撒旦认为一切都是因果律控制， 因为有这个结果，所以才会有这个因，才会有这个因由，才会来侍奉你，才会来怎么样敬畏你啊。所以如果没有这个关系存在的话，上帝啊，没有人会敬拜你的，这就是一个挑战。而神其实在撒旦对约伯的事情发言之前，就已经主动的认定约伯的本质是正直的，是敬畏神的，他也相信约伯必定能通过考验的，因此呢，就跟撒旦展开了这样子的一个互动。那么我们的信仰给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是不是就建立在希望获得神的赏赐上面呢？如果我们的信仰也是这样子的情况之下，那跟魔鬼所说的就一样了嘛。这正是撒旦认定宗教信仰一个原则，人之所以信仰是因为要蒙福，顺服的缘故是为了蒙福，不蒙福就不会顺服了。那么我们是不是传讲信耶稣是为了得福气呢？或者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讲说信耶稣一定会得福气的，那这样的信仰是不是就一样落入到魔鬼的一个诡计里面了？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思考，信耶稣当然会得永生，会蒙福，可是如果不是我们想象中这种福气，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来接受主呢？好，这就是撒旦对于约伯的挑战，或者说来自于魔鬼的攻击，但是神认为约伯经得起考验的。好，我们先在这里告一个段落，我们待会再继续下面的经文的探讨。
不要惧怕，你也不要惊怕。
约伯的遭遇让我们看到在苦难的背后，神的主权和撒旦的有限。人在受苦的过程中，神从来没有离弃受苦的人。您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之约伯记》。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我们继续来查考约伯记。接着我们就进入到约伯记第一章的13节后面了。前面我们讲到了约伯之所以会受苦呢，就是因为这个魔鬼撒旦来到神的面前来挑战，甚至我们说好像是挑衅神呐、那神允许了允许魔鬼撒旦来伸手这个伤害约伯，但是呢有一个条件，所以我们也看到神在掌权不是神管不了事了。那这是一个大前提、大原则但我们也要知道，所有的一切的事情能够临到神儿女身上，若不是经过神的同意，魔鬼撒旦是做不到的。我们刚才也讲了，这个神在宝座上面，神的众子、天使们来服侍他，魔鬼之所以能够来，这是拟人化的。在现实的场景当中，魔鬼撒旦是不可能亲近神，来到神的面前，更不要讲说来跟神对话了。只是在拟人化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场景。好，那我们继续进入到经文当中，接着我们来看在约伯记第一章的13节之后呢，我们来看到约伯就受到攻击了。那么就在这当中，我们看到也是有一天这个有一天跟天上有一天就不一样了就是在地上的有一天，那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我们之前讲过了，他们是一定的节期在那里欢庆不是在那里纵欲。可是呢，有报信的来见约伯说了，牛正在耕地，驴在旁边吃草。结果呢，忽然有外面的人，这个48人呢根据一般的解释是说，居住在亚拉伯西南部的。在阿拉伯西南部的这个地方，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就看到了用两次的天灾、两次的人祸穿插构成的对约伯财产跟儿女的掠夺。先是约伯的财产受到亏损是人祸来了，哇！突然间这个48人闯来，把牲畜掳去，并且呢用刀杀了仆人，哇！只剩下一个人逃脱来报信给约伯，这已经是很严重了。还在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只剩下这个报信的人来还在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加勒底人这加勒底人一般来讲就是亚兰族的游牧民族，他们是掠夺者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才定居于在米索波大米的南部。 好，那这边看到一个是十八人，接着就人祸完就天灾。这边讲到说天上降下火来，一般我们解释说是因为闪电，因为闪电劈下来以后呢造成的火灾啊，天上降下火来。好了，这个是财产上面的损失，接着又有加勒底人来把他们的骆驼全部的这个都掳去了。所以财务损失完以后，接着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你的儿女们正在吃饭的时候，哇，狂风又是一个天灾出现啊，从旷野刮来，结果呢他们全家这个孩子们全部都被这个杀害了。那么也就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了当时神允许魔鬼撒旦能够伸手去害约伯，但是说不可以害他，但是呢魔鬼撒旦做的真狠啊，不仅仅是财产身外之物，连他自己至亲的儿女也都杀害了啊。那接着我们就看到在约伯的反应上面来讲，在第二十节说，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撕裂外袍是表达悲哀的方式啊，在旧约里面很多时候啊，不管是悲哀到极致或者难过的时候，常常会撕裂外袍，甚至呢就披麻蒙灰啊。那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约伯他撕裂外袍是难过，剃了头呢是米索波大米跟迦南人哦，甚至在中东那一带呢表达悲哀的一个方式啊，就是说这个把头发都剪掉了。另外呢他伏下拜啊，伏在地上下拜，他敬畏神。啊，他敬畏神，他说啊，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啊，耶和华名是应当称颂的，与这个一章十一节魔鬼撒旦所预期的是完全相反啊。在一章十一节魔鬼撒旦说，你如果伸手告诉神的话，如果你不保护他啊，毁他一切所有的，他一定会弃掉你。哇，你看魔鬼原来计划是说这样子做约伯就会离弃神，因为你不赐福给他啊，神你就没办法得到你的尊荣。可是我们看到当约伯遭遇到这么多难处的时候，约伯所做的是什么？约伯所做的是来到神的面前，将颂赞荣耀归给神，并且呢他非常的敬畏神，他说啊，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而且他知道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主权在神啊。并且在二十二节很特别的一个诠释，他说啊，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啊。那我们和合本圣经还翻译说，或作也不妄评神，所以他没有论断神啊，他并不犯罪，也可以翻译成说他不以神是错误的啊，他不仅仅没有埋怨，他也没说神啊你糊涂了啊，或者神你这个搞不清楚状况，没有的。在这件事情当中，约伯完全敬畏神，就如同没有灾难之前一切顺境的当中他敬畏神一样。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神容许魔鬼撒旦在很短的时间内夺取了约伯的一切，而且还用了两次的天灾啊啊，因为如果是人祸会出于说是人的一个错误，或是人的原来就悖逆神嘛，可是竟然连天地的万物这个天灾都也临到他，那这个当然很容易就想到是神的作为嘛，是不是？因为是大自然都这样子来伤害他了，让约伯知道这是神的允许，或是说神的作为了。那约伯也的确认为这是出于神的啊，因为在他的眼中完全没有撒旦存在的地位，因为他一直敬畏神，所以魔鬼根本不在他的眼中啊。那既然他这个来自于神的赏赐，同样他也认为这个收取的也是回到神那里去啊。这是很特别的约伯对于神的一个认知，也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啊。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认为说，好，赏赐的是神啊，那个收取的呢啊，就是魔鬼来攻击的，然后我们就开始怪这怪那，要不然就是说魔鬼之所以能够攻击我们，就是神没好好保护我们啊。很多时候我们因果论会造成这样一个错误，以至于我们的信仰会受到亏损。所以我们今天有机会来查考约伯记的时候，我们要更深的更进阶的来看到神的作为，而且呢要像约伯一样。当然后来我们继续来看就知道约伯也没有那么的完美啊，可是因着他的对话让我们有很好的学习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在约伯眼中根本就没有想到魔鬼撒旦存在，他很清楚就是面对神。那么约伯他是悲伤的啊， 任何一个人遭遇到这种生离死别或是财务的损失，当然会是难过的啊。他用行动表明他自己深切的悲哀，但是我们看到他的祷告却是顺服的，承认神的主权，神可以赏赐，神可以收回，原本都不属于约伯的。其实我们何尝不是这个样子？我们是空空的来啊，两手空空的，你带了什么来吗？没有，我们是两手空空的来到世上，所以一切都是神给的啊，以至于魔鬼撒旦的控告完全失败了，因为约伯完全遵从神的主权，而且呢敬畏神啊。约伯的反应说明了他的敬虔跟利益没有关系，不是因为神祝福他他才敬畏神，是因为他原本就敬畏神。所以呢，在这里提醒我们一件事情，真正的一个信仰或是说我们生命的一个敬畏神，不应该是跟因果关系来做连结的。信仰不全是因果关系可以说明的，因为就算神什么都不给我们，神还是伟大的神，我们就得敬畏他。当然神不会那么苛刻，可是呢，就这个认知上面来讲，我们必须要有这方面的突破。还有呢，就是我们是否认为自己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于神的呢？还是以为说是我努力得来的，或是我争取来的，或是我赚来的？如果我们还是认为说所拥有的是我自己的话，那这个主权就是变成我们的了。事实上，我们应该像约伯一样认为神的主权临到我所有的，所以神有权可以收回目前属于我所拥有的，包含了财务，包含了甚至家人，都是神的主权啊！我们是不是真的由内心相信我们也只是一个财产或儿女的管家呢？还是我们觉得这是我们所得来的，以至于我们当家做主了？很多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之所以产生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以为自己可以当家做主，我们从一个管家的身份已经僭越了，我们自以为是的超越了自己原来是一个管家的身份，那问题就出现了啊。所以在约伯记里面，我们看到约伯却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因为他知道他是一个管家，他愿意顺服神给的一切的境遇，就算一无所有了，约伯仍然敬畏神。我相信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让我们也能够在一无所有的时候我们还信得过神。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发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注明真道与我们分享。
好，感谢神的恩典，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分享就进行在这，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善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藏在我心。